交织的存在，自我统一与神圣场域。Luxumas Supino Bhavantu， 愿一切众生皆幸福自由。你即将开启的旅程不仅是科学、哲学或灵性的探索，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份配方，一份用于消融自我、缓解恐惧与贪婪的己诺，并觉醒于更深真理的配方。我们早已与神、自然和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自我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它使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导航、区分自我与他人，并追求目标。但当它被误认为是我们的全部身份时，它就变成了一个牢笼。自我使我们恐惧死亡，驱使我们积累和争斗，并让我们对他人之苦视而不见。它创造了分离的幻象，而从这种幻象中诞生了残酷、剥削和绝望。超越自我并不意味着消灭自我，而是看穿它的幻象。正如现代物理学揭示粒子市场的激发一样，自我是意识神圣场的激发。自我如海洋上的涟漪般升起又消散，但海洋依然存在。死亡不是毁灭，而是回归。分离不是终极的，而是暂时的。世界的智慧传统早已知晓这一点。佛教教导说，执着于自我是痛苦的根源。费檀多宣称真正的自我阿特曼与梵天 Brahman 及存在的无限基础是同一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书写了将自我交付给神的教义，而苏菲诗人歌颂在神圣之爱中的湮灭发呢。无论何处，信息都是一致的，最高的追求不是强化自我，而是将其消融于无限之中。本书将科学、哲学和灵性的洞见交织在一起，展示统一不仅是神秘的直觉，而是铭刻在现实结构中的真理。量子纠缠，生态相互依存，信息理论和神秘体验汇聚于一个觉悟，我们不是碎片，而是整体的表达。目的不是抽象，而是转变。觉醒于交织存在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对他人的慈悲，对地球的敬畏，以及对神圣的开放。通过消融自我，我们消融恐惧；通过消融贪婪，我们消融剥削；通过一起我们的统一，我们带来疗愈，对自己，对他人，对这个星球。愿这部作品成为指南、配方和献礼，愿它的果实不亚于实现 Luxumas Supino Bhavantu 一个分离幻象被克服，海洋在每一涟漪中一起自身的世界，所有的众生都幸福自由。分离的幻象，日常生活在分离的魔咒下度过。每天早晨，我们带着单一、受限的我的感觉醒来，被身体的皮肤和心智的界限与他者分隔。这种自我感对于在世界中导航是必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连贯的叙事，使我们能够说这是我的生活，并让我们看似自主的行动。但在表面之下，我们内心某处知道分离是脆弱的。我们依赖空气、食物、水、温暖和人类陪伴，屏住呼吸两分钟，血糖下降或隔离的沉默足以消融独立的幻象。科学证实了这一更深的直觉，自给自足的自我没有清晰的边界。生物学家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充满了微生物生命，没有它们，我们无法生存。神经科学家将意识描述为大脑编织的构造，物理学家则谈论物质不是固态和分离的，而是一系列场域网络中的能量模式。神秘传统早已预见这一点。佛陀教导说，自我艾特并非终极，而是一系列没有恒常核心的过程。费檀多哲学家宣称，阿特曼真正的自我不是个体自我，而是与梵天及宇宙的现实同一的。苏菲诗人歌颂在挚爱中失去自我，基督徒则谈到为自我而死，以让神活在我们之中。因此，个体性的感觉并非虚假的幻觉，它之所以虚假，是因为它不完整。自我是表面的涟漪，有用但非终极。等待发现的更深真理是交织存在，我们的存在始终与整体交织在一起，场域而非粒子。几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将宇宙想象为类似台球的粒子的集合，在空间中移动、碰撞和分散。这种图像反映了自我对自身的想象，离散、自主、有限。但20世纪粉碎了这一愿景。量子场论揭示，我们曾经视为粒子的东西根本不是独立的对象，它们是场的激发，遍布整个空间的不可见能量海洋上的涟漪。 一个电子是电磁场中的涟漪，一个光子是电磁场中的涟漪。物质本身是振动的。弦理论更进一步提出，在场域之下是一个单一的基础现实，振动的能量弦，其共振产生了所有粒子的表象。物质的多样性是宇宙乐器上演奏的音乐，其含义深远。我们称为事物的东西并非自持的，它们是更深连续体的扰动。宇宙不是物体的仓库，而是振动的交响乐。这一图像与神秘愿景惊人的平行。奥义书将梵天描述为所有形式皆为其表达的基础现实。佛教隐喻将世界比作一个珠宝网，每颗珠宝反射其他所有珠宝。在这种光辉中，自我就像一个粒子，某些传统称之为神，某些称之为道，某些称之为纯粹意识的神圣场域的局部激发。如果所有物质是物理场域的激发，那么自我是神圣场域的激发意识的涟漪，暂时表现为我。正如没有电子能独立于其场域存在，任何自我也不能独立于意识的海洋存在。作为神圣场域激发的自我，自我看似坚实、持久、核心，但它更像是波峰，短暂成型，动态维持，然后消散。看似孤立的我是神圣场域存在的无限基础的波动。费坦多在《你即是比 Tatvamsi 教义》中表达了这一点。阿特曼，个体自我，无非是梵天宇宙的现实。自我并非与神圣场域分离，而是其暂时的表达。在佛教中，自我被揭示为无我 Anatta 一系列被误认为是恒常核心的过程。当自我消散时，剩下的就是意识本身，无界闪耀，不可分割。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如梅斯特·埃克哈特谈到灵魂的最深处与神合一。我看到神的眼睛，就是神看到我的眼睛，他写道，模糊了人与神之间的界限。在这种光辉中，自我既非错误，也非敌人。它是使意识能够定位、体验和旅行的必要激发。但它从不是终极的。其命运是回归到它所来自的场域。因此，死亡不是毁灭，而是回归。就像涟漪消失在水中而不破坏海洋，自我消融而不减少神圣场域。死去的是暂时的激发，留下来的是永恒的海洋。作为回归的死亡，死亡是个体性的终极边界。对于自我来说，死亡看似湮灭，故事的终结，最终的沉默。我们的文化构建了复杂的防御机制来对抗这种恐惧不朽的神话，天堂的承诺，技术的超越追求。但如果死亡根本不是湮灭呢？如果它是一种回归呢？物理学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类比。在宇宙中，没有什么真正消失。物质转化，能量改变状态，但基本实质依然存在。一颗恒星坍缩成白矮星或黑洞，但其元素散布到空间中，为新世界播下种子。根据全息原理，信息本身永不毁灭。即使黑洞吞噬物质，据信其携带的信息被编码在事件世界上。神秘传统预见了这一真理。奥义书将死亡比作流入海洋的河流，每条支流消融，但水依然存在。佛教将涅描述为火焰的熄灭，但不是归于虚无，归于无条件、无限。苏菲将死亡描述为湮灭发呢，自我的毁灭，随后是永存巴克，在神中持续存在。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将其描绘为灵魂与神圣挚爱的婚礼。如果自我是神圣场域的激发，死亡就是这种激发平静，回归到包容一切的沉默的时刻。就像海洋在涟漪落下时不会减少，神圣场域在自我消融时也不会减少。失去的只是分离的幻象。以这种方式看待死亡，就是将其从悲剧重新定义为完满。生命是涟漪的短暂舞蹈，死亡是回归海洋。远非抹杀我们，死亡揭示了我们与永不死亡之物的归属。纠缠与非局域性。量子力学最奇妙的启示之一是，宇宙并不如我们直觉所想象的那样是局域的。一旦纠缠的粒子，无论距离多远，仍然保持关联。爱因斯坦不安地称之为远距离的幽灵作用，但实验无疑证实了这一点。世界是非局域的。纠缠打破了关于独立物体的经典图景。 银河系两端的两个光子不是两个分离的东西，它们是一个扩展的系统。它们的分离是空间的，它们的存在是共享的。神秘主义者早已用类似的术语描述现实。佛教的因陀罗网隐喻将宇宙想象为一个无限的珠宝网格，每颗珠宝反射其他所有珠宝。在苏菲主义中，卢米写道，你不是海洋中的一滴，你是一滴中的整个海洋。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谈到圣徒的共融，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连接所有灵魂的无形统一。量子物理的非局域性成为这些洞见的科学回响。意识可能也不局限于颅骨。当神秘主义者体验到与万物的统一，当冥想者感受到自我边界的消融，他们可能触及了同一真理，分离是表象，纠缠是现实。如果自我是神圣场域的涟漪，纠缠表明每一涟漪与其他所有涟漪共振。场域不是碎片化的，而是连续的。觉醒是意识到我们的意识不是孤立的火花，而是燃烧于各处的火焰的一部分。信息、记忆与宇宙档案。现代物理学越来越通过信息的镜头看待宇宙。约翰·惠勒的格言万物源于比特暗示，我们称为物质的东西粒子、场，甚至时空源于信息过程。现实本质上不是东西，而是如庞大计算般编码的关系模式。这一视角重新定义了我们对记忆和身份的思考。我们的个人身份看似植根于记忆，但神经科学显示记忆是脆弱的，不断被重写。如果个体性依赖于记忆，而记忆不稳定，我们如此热切捍卫的自我有多真实？与此同时，物理学表明信息本身可能永不丢失。在黑洞理论中，关于落入黑洞的信息是否永远丢失曾引发争论。现在的共识倾向于保存，即使信息被不可辨识的混杂，它仍编码在时空结构中。这对意识也适用吗？当大脑停止运作，其特定模式消散，但它携带的信息可能并未被抹除，而是被吸收到宇宙档案中。这并不意味着自我中心意义上的个人不朽，我连同我的偏好和记忆的延续，而是更微妙的东西，曾经在神圣场域中震动的体验本质，永远是其一部分。神秘传统再次共鸣。奥义书坚称真正的存在没有一丝丢失。怀特还在其过程哲学中写道，每一刻体验都被收获进神的记忆，永远保存。在佛教中，阿赖耶识 Alaya Vidyana 储藏意识的概念想象一个储存库，记录心智的每一点痕迹。因此，科学与灵性汇聚，个体性消融，但场域保留每一痕迹。自我未被抹除，而是被整合。作为自我定义叙事的记忆终止，但作为宇宙场域参与的记忆继续。活着是将自己写入永恒全息图，死亡是融入其整体。自我消融作为最高追求。从自我的视角看，消融似乎可怕。失去个体性感觉像死亡本身，记忆、个性和能动性的消灭。在现代西方思想的许多部分，个体性被视为神圣自由和尊严的本质。但在世界的智慧传统中，自我消融不是损失，而是解放。佛教将涅槃描述为欲望和自我的熄灭，解放了分离的幻象。远非虚无，念是觉醒于不受自我界限制约的现实。在费檀多中，最高的洞见是解脱 Moksha， 发现阿特曼真我不是自我，而是梵天，无限且永恒。在苏菲主义中，神秘主义者谈到湮灭 Fana 在神中自我的毁灭，随后是永存巴克在神圣存在中的永恒持续。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中，圣人写道，神秘联合 Union Mystica， 灵魂与神在超越二元的爱与意识中合一。在每种情况下，失去个体性的风险被重新解读为终极目标。自我如海面上的涟漪，是暂时的。消融不是消失，而是作为海洋觉醒。科学支持这一隐喻。量子场论告诉我们，看似离散的粒子实际上是连续场域的激发。激发消退时，场域依然。如果自我是神圣场域的激发，死亡和自我消融不是毁灭，而是回归。涟漪平静，海洋依然。因此，最高的追求不是个体性的保存，而是其超越。执着于自我是留在流放中，消融是回家。 推测地平线波色爱因斯坦意识。科学提供了超越在具身形式中可能样貌的诱人图像。物质最奇特的状态之一是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 BAC， 其中接近绝对零度的粒子落入单一量子态，表现为一个统一实体。通常这需要比深空更冷的温度，但作为隐喻却极具力量。意识成为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意味着什么？不再是数十亿神经元半独立的放电，意识将落入完美的相干性。自我不再分裂为思想、记忆和感知的碎片，意识将是一体的。这种状态在神秘文献中反复被描述。佛教的开悟常被描述为超越主客二元的无限意识。基督教冥想者谈到迷失于神，没有分离存在。苏菲诗人欢庆在爱中消融，如糖溶于水。推测性地，可以想象在这种状态下，意识可能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通常界限。如果意识本质上是量子的，完美相干性可能解锁非局域性，一个不再受限于身体，与整个存在场域共振的心智。无时间、无边界和统一的神秘体验，可能是这种状态的闪现。在这里，科学与神秘主义再次汇聚，意识的终极地平线可能不是个体性，而是与场域的相干性。在完美统一中消融的自我并未丢失，而是实现活出交织存在。如果统一是我们最深的真理，自我消融是我们最高的追求，那么现在在个体性之中我们该如何生活？答案是有意识地活出交织存在。伦理意涵：觉醒于交织存在是认识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是暂时的，慈悲成为自然的，不是道德义务，而是对事实的承认。伤害他人即伤害自己，滋养他人即滋养自己。基于交织存在的伦理超越了普通义务，成为与现实的校准。生态意涵：交织存在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地球的关系。我们不是自然的外在使用者，而是盖亚身体的器官。我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支撑我们的生态系统不是资源，而是我们生命的延伸。管理不是出于感伤，而是出于认知。森林是我们的肺，河流是我们的血，大气是我们的呼吸。灵性实践：神秘传统长期以来培养了将自我消融于场域的方法。佛教中的冥想平息了自我的幻象，揭示了无限意识。吠檀多中的自我探究追问我是谁，直到自我消退，仅剩纯粹意识。基督教中的默观祈祷将灵魂转向内在，直到他安息于神。苏菲主义中的齐克尔·迪克尔重复神的名字，直到自我与神不再是二。现代科学证实了这些实践的转化力量。神经科学显示，深度冥想平息了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即负责自我参照思维的回路。自我消融的主观报告与大脑活动中可测量的变化相对应，表明神秘统一不是幻觉，而是真实的意识状态。以海洋意识生活，活出交织存在是将这一觉悟带入日常生活。每一刻都是回忆的机会，我不仅是这涟漪，我是海洋。感恩、谦卑和慈悲自然从这一认知中流出。即使是吃饭、呼吸、说话等日常行为，当被视为神圣场域的表达时，也变得神圣。结论：海洋依然。在这段旅程之初，我们询问了一切相连意味着什么，生命、意识和宇宙本身可能是交织的。我们穿越了量子物理、生态学、哲学和神秘主义。每条道路，尽管语言不同，都指向同一个地平线。自我并非分离，个体性是暂时的，统一是最深的真理。量子场论向我们展示了看似粒子的东西是场域的激发，是不可见连续体中的暂时涟漪。弦理论补充说，多样性是音乐来自基础乐器的震动。在这一愿景中，物质本身消融于关系、节奏和共振。生态学揭示生命不是物种的拼图，而是相互依存的广阔系统。森林通过真菌网络交谈，海洋像血液般循环养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呼吸。盖亚假说将地球重新定义为一个有机体，而非背景，我们是它的细胞。哲学深化了探究，现象学显示意识从不孤立，而是与世界交织。 洛克对记忆的反思提醒我们，身份是脆弱的、构建的，随时间延伸。泛心论暗示意识不限于个体，而是遍布现实，每一心智是整体的反应。神秘主义带我们更进一步。在奥义书中，我们发现了教义，你即是彼。在佛教中，无我教义揭示自我是幻象。在苏菲主义中，湮灭发呢将自我消融于神。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中，神秘联合完成了神圣统一中的爱。无处不在，自我被揭露为涟漪，神圣场域为海洋。那么死亡是什么？科学告诉我们，能量和信息永不丢失。神秘主义告诉我们，个体性从非终极。两者共同确认，死亡是回归。涟漪平静，海洋依然。自我消融，场域继续。而追求呢？这里是最大的悖论。自我恐惧消融，执着于持久，恐惧丧失。但智慧传统宣称消融不是终结，而是目标。失去自我是觉醒于整体。涅、解脱、神话、开悟，每一个都命名了同一真理。最高的追求不是个体性的保存，而是其超越。科学也低于这一命运。在纠缠中，我们看到一个分离为幻象的宇宙。在全息原理中，我们看到信息永不毁灭。在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中，我们看到多样性如何落入相干性。这不是神秘主义的证据，但与其愿景共鸣，个体性消融，场域依然。那么活出交织存在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慈悲，知道伤害他人及伤害自己。它意味着管理，照顾地球作为我们更大的身体。它意味着灵性实践，冥想、默观、意念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在其中觉醒。活出交织存在是以每一思想、每一行动、每一呼吸为神圣场域中的涟漪的认知而生活。最后，波浪与海洋的隐喻带我们回家。波浪升起，舞蹈落下，它恐惧自己的终结，但海洋永不终止。波浪从未与海洋分离，只是暂时形成为我。当它消融时，没有什么丢失，海洋依然广阔无界，永恒。觉醒于这一真理是无惧的生活，无悔的死亡，并在每一众生中看到非他者，而是自己。分离的幻象消失，剩下的只是简单无限的真理。我们从未是涟漪，我们始终是海洋。参考文献：物理学与信息理论 Bell J.S. 1964 On the Einstein-Podolsky-Rosen Paradox Physics v. Physica 13 195-200 Boom D. 1980 Holme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Routledge Green B. 1999 The Elegant Universe Superstrings Hidden Dimensions and 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Theory W. W. Norton Hawking S. W. 1975 Particle Creation by Black Holes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43 3 199-220 Penrose R. 1989 The Emperor's New Mi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skin L. 2008 The Black Hole War, My Battle with Stephen Hawking 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Quantum Mechanics. Little, Brown. Wheeler, J. A. 1990. 信息、物理、量子、寻找联系。In Complexity, Entropy, and the Physics of Information. Edison Wesley. Zurek, W. H. 2003. Decoherence, and Selection, and the Quantum.Origins of the Classical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75 3 715-775 意识与神经科学 Hameroff S. and Penrose R. 2014 Consciousness in the Universe A Review of All Core Theory Physics of Life Reviews 11 1 39-78 James W. 2004-1902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Penguin Classics Maxinger, T. 2009 The Ego Tunnel, The Science of the Mind and the Myth of the Self Basic Books. Varela, F. J. Thompson, E. and Roche, E. 1991.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MIT Press. 哲学与过程思想。Leibniz, G. W. 1991-1714. Monadology. In R. Aru and D. Garber, eds. Philosophical Essays. Hackett. Locke, J. 1975-1690.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rleau Ponty, M. 2012-1945.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Routledge. N.G. Runa 公元二世纪。And Modern Macaque Fundamental Verses on the Middle Way. 多种译本。Whitehead, A.N. 1978-1929. Process and Reality. Free Press. 灵性与神秘传统。匿名十四世纪。The Cloud of Unknowing.Eckhart, M. 2009-1310. The Essential Sermons. Paulist Press. Rumi, J. 13th century 1995. The Essential Rumi. 由 Coleman Barks 翻译。Harper, 1. 奥义书约公元前 800-200 年。Edna Ezra, 1987, 和 Patrick Olivelle, 1996译本。佛陀约公元前五世纪 Dhammapada 多种译本 Al-Ghazali 11th century 1998 The Niche of Lights Islamic Texts Society 生态学与系统思想 Capra F 1996 The Web of Life New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Living Systems Anchor Books Lovelock J 1979 Gaia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gulis, L. and Sagan, D. 1995. What is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术语表。阿赖耶识梵文。瑜伽行派佛教中的储藏意识。只存储所有业力印记和经验的心智基础曾一种无意识的意识种子床。阿特曼梵文。印度教哲学中的内在自我或灵魂。在非二元费檀多中，阿特曼最终与梵天及宇宙意识是同一的。巴卡阿拉伯文。苏菲神秘主义中，自我的湮灭发呢后存于神的状态，指与神圣的持久统一。波色爱因斯坦凝聚态 back。一种在极低温度下形成的物质状态，粒子处于同一量子态。表现为一个统一实体在你的手稿中常作为意识统一的隐喻。梵天梵文。费檀多哲学中的终极不变现实无限永恒所有存在的基础。所有形式和自我被视为梵天的表达。意识默认模式网络。大脑中在休息和自我参照思维时活跃的神经网络。研究显示冥想和自我消融体验通常抑制这一网络。与自我边界的丧失相关。奇克尔阿拉伯文。一种苏菲宗教实践涉及重复神圣名字或短语用于聚焦内心并在神的意念中消融自我。自我。心理上的我感我们认同的自我形象。在许多灵性传统中自我被视为临时构造而非终极自我。纠缠量子物理。一种量子现象两个或更多粒子保持关联。一个的状态立即影响另一个的状态无论距离多远用作描述灵性和存在统一的隐喻湮灭阿拉伯文苏菲术语指在神中自我或自我的毁灭是个体身份的消融通常后随巴卡场域量子场论一种遍布空间的连续体粒子作为局部激发或涟漪从中浮现在手稿中用作意识或神圣存在的隐喻盖亚假说由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的科学理论建议地球作为一个自我调节的生命系统运作常用于生态灵性和系统思想语境全息原理理论物理学的一个观点 及空间体积中的所有信息可以表示为编码在该空间边界上的数据，暗示信息从不真正丢失，即使在黑洞中。因陀罗网。大乘佛教隐喻，描述宇宙为一个无限的互联珠宝网格，每颗珠宝反射其他所有珠宝相互依存和不分离的象征。
Lakshmasukhinobhavantu 梵文。
一句神圣咒语意味愿一切众生皆幸福自由，表达慈悲和对普遍福祉的渴望。解脱梵文。印度教中从生与死轮回中的解放认识到阿特曼与梵天是一体的，自我是幻象。涅梵文巴利文。佛教中欲望和自我的熄灭，不是毁灭，而是从有条件存在中的自由无限意识与和平的状态。非局域性。在量子力学中，粒子可在大距离上及时关联，挑战经典分离概念。在手稿中用于支持交织意识的神秘理念。泛心论。一种哲学观点，认为意识是宇宙的基本且普遍的特性，所有物质都具有某种形式的意识。你即是彼梵文。奥义书的关键教义意为你即是彼，宣告个体自我阿特曼与终极现实梵天之间的本质同一性。神秘联合拉丁文。神秘统一。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中，灵魂在超越二元的爱与意识中与神合一。费坦多。印度教哲学学派解释奥义书，强调阿特曼与梵天的非二元性 Advaita。 波粒二象性。量子实体如电子或光子，可根据语境展示波和粒子的特性，与手稿中自我为连一，神圣场域为海洋的隐喻共鸣。